弟兄姊妹早晨，我们先读一读今天我们讲到的经文，在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七节至第十五节，一起一二三。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去就差他们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于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于我的告诉你们。再一次呢，多谢教会的长执同埋众弟兄姊妹对我的接纳，让我呢可以喺本宣家嗰度嚟到去同大家一起嚟到去侍奉，一同嘅嚟到去敬拜神。我一起再一次低头祈祷。亲爱的主，我哋感恩嘅，因为你设立呢个本宣家，让我哋呢喺呢个家庭嘅里面呢，我哋去真係一同嘅成长。让我们依靠主你的真道，让我们可以得以灵命，每日都得到喂养。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纵使这个世界是很多不平安的出现，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在你的殿里面很安稳很平安的来到去敬拜你。特别我们都为到真的是因为这个疫情而是受到感染的那些千千万万的人，我们深信都是你所爱的。求主你真是安慰他们，也都是帮助他们早日脱离那些险境，也都是我们这一班弟兄姊妹在你的面前来到蒙恩，我们仍然可以是得到这份的平安。因为主耶稣你曾经讲过，我们在世上可能是会有苦难，而且实在每日我们都会经历很多不同的一些的困难，但你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惧怕，因为你已经胜过世界。我们多谢你，我们有这份的平安，正如刚才诗歌所对我们的提醒，因为这份的平安是没有东西可以夺去的。我们多谢你赐我们一切，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讲到的题目呢，就是圣灵的工作，其中一个方面呢，就是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提到真理的时候，首先我要问一个问题，究竟什么是真理呢？这个世界的人究竟他们怎样看真理这一回事呢？很多人就会说是一些真实无伪的那些道理，又或者是天经地义的那些信念。我举一些例子讲，很多人都是成日都是挂在他们的口边的，他们这样讲，民以食为先，又或者呢是人定胜天这样。这些呢对他们来讲呢，都是他们呢是经常的，是就是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呢去表现到出来的。还有一些呢就比较更加的通俗的，他说呢执书行头惨过败家这样，大家都听过的。又有人说在这个后现代的世代里面，后现代主义的世代里面呢，是没有绝对的真理的，凡事都是相对的，你认为黑可能是我就认为是白，见仁见智。所以呢真理呢好像是主观的，从不同的角度来到看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答案。但是不是真是这样的呢？我们知道在如果有一个苹果跌离开个树跌落嚟嘅时候，系跌落喺地上边咧，唔会飞咗上天噶。 因为你物理一啲嘅数学，我哋好清楚明白，一定有嗰个绝对嘅真理嘅存在，唔会假嘅。科学之所以科学咧，就系做1000次、10000次嘅实验咧，得出嚟嘅结果都系一样嘅。咁呢个咧就系喺科学或者系数学嘅范畴里边咧，系睇成系一个嘅真理。除咗科学同埋数学之外，喺道德伦理或者系哲学思想嗰个范畴又点样呢？有冇一啲嘅绝对嘅真理嘅呢？嗱，我哋中国人咧好崇尚嘅孔孟老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佢哋咧都系中国几千年嚟咧都系睇成系佢哋所崇尚嘅一啲嘅道德嘅标准、伦理嘅框架。孟子曾经话：佢话咧，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嘅意思即系话咧，人民先至系最重要嘅，百姓先系最重要嘅，社稷即系国家啦，其实系其次嘅啫。至于嗰个一国嘅君王，更加系微不足道，更加唔重要，轻就系咁嘅意思。唔单系咁，喺中国古代好古老嘅一个嘅史记史书。咁已经讲咗呢句说话，佢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佢意思即系话咧，上天所睇到嘅，其实咧就系来自于老百姓所睇到嘅；上天所听到嘅，其实就系来自于老百姓所听到嘅。同样咧，好似系民主思想嘅嗰啲嘅鼻祖啊！当时两位大师级嘅思想家，孔子同埋孟子啊，儒家同埋道家，都有唔同嘅主张嘅。譬如孔子咧就主张系大一统啦，所以咧佢就坚持咧主张咧系用呢个礼制啊嚟对统一各地唔同嘅诸侯，以至咧可以建立一个大一统嘅国家。但系老子唔同，老子唔同嘅睇法，佢咧就提倡咧系小国寡民。咁究竟边个先至系千古不变嘅道理咧？嗱，头先提到呢两句嘅说话，孟子所讲嘅，尚书所讲嘅。都是讲到好像是一个民主思想的制度。对到21世纪来讲，好像这个是我们所有国家所有人民都去追求的一个这样的制度。但是如果整个国家的人民都追求要同性婚姻合法化、大麻合法化，那又怎样呢？民主社会的趋势好像是人多赞成的就可以了，以致咧系乜嘢都可以合法化噶啦，吓我唔知道咧会唔会终于有一日就系强奸啊合法化啦，打劫又合法化啦，行骗又合法化啦咁样。呢个世界咧变成咧好似咧谁大谁恶就谁正确咁样。同呢个信念完全相反嘅咧，就有人可能会觉得，既然系咁，就倒不如揾一个贤明嘅君王嚟到去治国。咁样嘅睇法嘅时候咧，就好似一个天经地义嘅信念啦。就好似以前以色列大卫王朝嘅时候，佢治理呢个嘅以色列国、犹大国嘅时候咧，系非常嘅井井有条。但系如果出现咗一个嘅独裁者，好似希特拉、史泰林，咁又会点样呢？我哋知道咧，大卫将嗰个王位传咗俾所罗门之后，佢个国势就点啊？即刻急转直下啦！所以睇上嚟，世人所认同嘅呢啲嘅信念，世人所睇上嚟系嘅真理咧，好多时候都系一时一样，各有各说。我哋睇翻圣经俾我哋嘅启示，究竟乜嘢系真理呢？当耶稣俾罗马嘅巡抚啦，比拉多盘问审判嘅时候咧，比拉多问咗耶稣一个嘅问题。真理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好像是代表全人类问的，这个问题究竟什么是真理呢？先解释一下什么叫世人先，因为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呢，耶稣说他说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呢是会受到审判，在第八节那里他也是这样说，他说既来了，他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其实这几句的经文不容易解释的。我在这里首先跳一跳，就要讲回，其实圣灵的工作 就是要指责当时世界的对于罪、对于义、对于审判一些错误的看法。就正等于我刚才所引用的一些例子，很多人都是习以为常，奉为天经地义的那些信念，其实未必是真的，未必是啱的。我们看回这里，就是当巡抚这个罗马的总督派驻去到犹大省，特别是耶路撒冷那里来到驻守，来到管治的时候，犹太宗教的领袖将耶稣带到去比拉多的面前来到受审。比拉多问了这个问题，好似好关心乜嘢系真理，但系其实喺佢嘅心底个里边，佢可能话话知你乜嘢系真理。佢最重要嘅咧就系要保住佢个王嘅官位。佢所管辖嘅地方，呢个犹大省、耶路撒冷呢啲嘅地方，其实咧我头先讲到就系罗马皇帝凯撒派佢去嗰度嚟到去驻守，嚟到去治理。虽然是这样，他的工作就是除了抽税啊、驻军啊，还有呢是判那些非罗马人一些的死罪之外呢，其他很多的事务呢都是由当地的耶路撒冷的宗教领袖来到去处理的。犹太人有犹太人自己的法律，比拉多的工作最紧要就是维持当地的政治稳定。用现在的术语讲就是维稳。他为了维稳的缘故呢，他就靠拢当时当地的宗教领袖的势力。他明白到犹太宗教领袖一心要将耶稣置之死地。所以就算他查不到耶稣有什么罪都好，他只好就是顺住犹太人的意思，就将耶稣来到钉在十字架的上面。坦白讲，比拉多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就是埋没良心，是不是？他明知耶稣没有罪的，但是呢都用一个方法，就是钉他出去给你们自己选，将另外一个大盗，一个巴拉巴，同埋耶稣呢就等啲人民，你哋自己搞掂，然之后呢佢就自己呢就去金盆洗手，好似唔关佢事咁样。佢要为咗维持佢嘅自己嘅地位、权势、利益，於是乎佢就辜负咗原本佢被派驻去罗马嗰个嘅职位所应该担当嘅嗰啲嘅职责。其实圣经话俾我哋知，他的责任，他这个职责原本是神是透过罗马凯撒来去赋予给比拉多的。正如耶稣自己说，他说对比拉多这样说，他说如果不是上头赐给你的，你根本就没有权，毫无权柄来去办我，办我的意思就是处理我。其实比拉多这样的做法，就好似呢个世界世人大部分嘅人其实都系差唔多。真理对佢哋嚟讲就系，我有咩着数先，我有咩好处先，我有啲咩利益先。越有权势嘅人就越有能力嚟到攞走拦咗佢得到利益嘅嗰啲嘅事物或者系嗰啲嘅人物。越聪明嘅人移除嗰啲嘅拦咗呢，那些方法呢就更加的狡猾，可能呢更加懂得怎样将他们的诡计呢包装得更加的好看。那这个就是世人，不单止是这样，世人为了移除拆除那些妨碍他们得到利益的那些限制的时候呢，他呢就一切呢就是自我为中心。其实一句话讲到底，人自古以来之所以他不要神，其实就是怎样将自己造成那位的神一样而已。上星期呢我参加了一个的讲座呢就由加拿大华人神学院的教授李锦麟博士讲的，他 那个题目呢就是叫做从人类到超人类主义。简单来讲什么叫超人类主义呢，就是说人要自己有意识的藉着自我主导的演化而创造出一种超人类。这种人类呢是能够超越现时人类的限制。你这样听的时候是不是啊，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啊，我稍后讲你就知道其实这些东西已经有发生的了。我买了他那本书，他告诉我们抱这个超人类主义的已经是渗透在政界的里面。社会科学那些范畴都不用讲。甚至乎他们已经是一个党派去派一些人来到参选，来到影响这个社会。当这个超人类主义出现的时候，其实不是就是我们惯常用那句说话人定胜天这解咯，是不是我要决定我自己的前途，甚至乎将所有的人类的命运呢都想在人类的当中自己来到去操控。这个主义的创始人呢，他名叫呢是 Julian Huxley。他不是泛泛之辈，他是牛津大学贝里奥尔学院的毕业生来的。他是一个英国的生物学家，曾经是担任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的总干事。他亦都是世界自然基金会的创会成员。他所提倡的那个超人类主义就是这样说的。我将他就做了一些中文的翻译，就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当有足够的人数确定地认为人类即将踏入一个新人类品种出现的门槛的时候呢，这种人类呢就和我们之前从北京猿人演化过来那个的进程呢是完全不同的。首先要讲讲他是完全是一个进化论的主义者来的。他相信呢人呢是从那个什么北京猿人那里呢就是用马骝变回来的。演变过来的，他是相信这一样东西的。他更加相信的就是这种演变过程呢慢慢呢去到有足够的人数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了一种新人类的了。在他的主张的里面呢更加有提到呢就是呢他呢是一位优生学的主义者，他是一个优生学的学者。什么叫优生学呢，在这里呢就打了出来是英文的，我就将它呢来到稍微作少少的翻译。它说呢优生学就是一套的信念和实践的应用，它的目的就是要改善人类基因的质素。通常的方法呢就是排斥那些被判定为低等的人口和组群。低等人口呢就是我们以前惯常用的术语，但是现在呢惯常用的呢就是什么，是啦，低端人口是咩？咁佢话呢就要将嗰啲被视为高等嘅，即係啲高端質素嗰啲嘅 DNA， 即係嗰啲嘅基因呢，就将佢呢更加嘅推广，即係 promote 佢哋嗰啲，即係呢一部分嘅人。当你听到呢啲嘅时候，你有啲咩感受呢？对世人嚟讲，再强调咩叫世人啊，对世人来讲，即是大部分这个世界的人，他们会觉得没什么不妥的，很正常的，人类是需要进步和发展的。但是对于我们信徒来讲，我们可以说我们已经不是世人了。虽然我们之前未信主之前都是世人，因为神爱世人嘛，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但是因为我们接受了耶稣作为主的门徒的时候，我们都是被赐予上帝子女的名分。在约翰福音那里很强调的，经常都说到我们虽然我们是在世，但是我们却是不属世，我们不是世人的一部分。但是我们未信主之前，我们都是可能有这样的想法，我们都会认为有些新的人类超人类出现的时候有些什么不好。但对于这些的优生学来讲，我们要知道其实德国 纳税党的时候，就是因为相信这个优生学，他们很歧视那些犹太人，认为犹太人是劣等的，是不好的，所以就将他们怎样大屠杀，是数以百万计的人来到屠杀。我们已经接受了圣经的教导，圣灵的引导，我们认识到呢，其实每一个人都是按住上帝的形象所做的，都是在上帝的眼中看上来是尊贵的，哪怕他是盲的、哑的、聋的、跛的，其实耶稣都是很关顾他们，亦都是很怜悯他们。有些是被人歧视的，患了血漏病的妇人，或者甚至无是那些的税吏，那些的妓女，耶稣怎样一样是怜悯他们。越是被人歧视的，耶稣就越是关心。按李锦麟博士他所讲的这个超人类主义呢，其实就是用这三个范畴来到所谓改良人类，而达到那个超人类那个的目的，包括了这几样。人工智能我们惯常用的了，那些什么人面识别法、什么大数据、等等，其实就是人工智能的一部分。基因改造，我们已经吃了很多基因改造的食物的了，不单止是植物，动物已经是进行基因改造。冇几耐之前，我哋听到中国大陆有一个学者，系咪？佢话咧已经咧将人嘅基因改造到可以系防艾滋病啊！但后来俾舆论真系攻击佢嘅时候咧，连中国大陆政府都要将佢点啊？将佢要收监，因为咧好似喺道德伦理嗰个范畴咧，佢好似超越咗个底线啊！仲有咧脑神经科学啊！去用緊呢啲方法呢嚟到去改善緊人類。喺人體上嚟呢好似冇問題嘅嘢，但係其實呢個正正就係人嘅原罪。人係唔想要神。所以李錦麟博士就係引用巴別塔呢個故事去話俾我哋聽，人喺當其時起呢個巴別塔就係要塔頂通天啊，要與上帝同等啊。就是这样的意思。来到这里，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叫真理了。真理没错，确实是一些真实无伪的道理，天经地义的一些的信念。但这些道理和信念绝对不是出于人的，不是出于那些孔子、孟子，哪怕是我们中国人很尊崇的这些的道理。庄子、孟子不是，更加不是释迦牟尼、穆罕默德这些的宗教领袖。真理唯有是出于创造天地万物主宰的真神，三位一体的真神。耶稣自己都这样讲，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真理不单止是一个信念，一套我们可以信靠的道理，更加重要的就是指导是主耶稣自己。约翰福音经常的提到，让我们知道呢，他说呢，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个道呢，在神自己选择定的一个特别的时空里面呢，他就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一个的身躯，就是耶稣自己来到这个世上与世人同住，让人特别是指导他那班的门徒，让他可以有机会亲手摸过、亲眼见过、亲耳听过。这个就是生命之道，让人呢是认识到我们的生命真正存在的那个目的，生存真正的意义。讲到今日的主题就是圣灵的工作。很简单，我们当然知道圣灵的工作就是引导人认识耶稣。但更加重要的就是不单止认识这个真理，认识耶稣，更加是要进入耶稣的里面。 其实在上一章的经文里面呢，是讲到一个葡萄树与枝子的那个比喻，讲到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如果我们常在主的里面，主就常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够结出那个果子。这个就是讲到是我们作为信徒和主结连的一个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所以圣灵在我们信徒的工作，不单只是帮助我们明白一些头脑上的知识，更加是要我们是听到这些知识，听到耶稣的命令之后，圣灵赐我们有能力来到遵守那些命令。所以其实在早前两章的经文里面，在第十四章第六十六节至到十七节的时候，那里已经这样讲了。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然后去到十四章的二十至二十一节那里，他更加讲到，他说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那这个就是我们同主那个结连一个很深挚的一个关系。在十四章开始呢，耶稣就同啲门徒讲一啲好重要嘅话，佢就话佢快要离开啦。呢啲门徒同耶稣相处咗三年咁耐嘅时间，跟住呢个师傅，跟住呢个老师，一齐食，一齐瞓，一齐住。听到耶稣咁讲就要离开嘅时候，对门徒嚟讲，佢哋一定系会忐忑不安，有好多个担心。甚至无耶稣对门徒咁讲，佢话佢离开之后呢，嗰啲个世人呢就会因为恨耶稣嘅缘故，连耶稣嘅门徒都会恨，都会憎埋佢哋，甚至无呢要迫害佢哋。所以一定呢系引起门徒嘅不安。故此耶稣喺呢度呢好清楚嘅话俾嗰啲个门徒听，佢离开呢其实是为他们着想的。他离开了之后呢，就可以差派圣灵来到去在他们的当中来到去工作。而且呢重复又重复的提醒门徒，就算他离开了之后呢，门徒呢都必须要继续遵守他的命令。因为遵守耶稣的命令呢先至是爱耶稣的证据。换言之，即是说门徒同耶稣的肉身的同在呢，同埋耶稣同圣灵的同在呢，是同样的重要的。来到今日的经文在第七节那里这样说，他说然而我将真情的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我们不要误会呢，好似呢耶稣同埋圣灵呢唔可以同时存在咁样，耶稣走咗圣灵先至可以嚟，唔係咁意思。耶稣喺呢度讲呢係一个好特别嘅意思，就係呢个係整个救赎嘅一个嘅设计，一个嘅计划嚟嘅。耶稣嚟到嘅工作就係佢用佢自己嘅肉身背负咗世人嘅罪，然之后离开复活升天。升天之后而家坐喺父神嘅右边，为众圣徒嚟到祈求。喺使徒行传嗰度话俾我哋听，跟住呢耶稣离开咗之后就点呀，圣灵就嚟到浇灌喺圣徒嘅里面。因为我哋得到呢个圣灵嘅浇灌嘅时候，我哋先至能够慢慢明白真理。约翰福音话俾我哋知，耶稣当其时讲咗好多嘅说话，原来嗰啲门徒都系唔明嘅。是去到后来圣灵降临了之后，他们才是慢慢来到明白。所以圣灵的工作其实就是三位一体神的共同的工作，包括了这几方面：创造、统管、救赎、启示、重建、审判等等。今天我们集中来到看是启示和审判这一方面，就是这几句的经文对我们的讲法来的。我刚才讲过这几句的经文呢，其实呢被誉为呢在新约圣经的里面呢都是一些难解的经文来的。因为原文呢就是 就如果按住原文用英文咧嚟到直接嘅翻译咧，就大概系咁嘅。佢话 ：And coming that one will reprove the world concerning sin and concerning righteousness and concerning judgment。如果用中文嘅讲法咧，就系、是、其实系好简单啊。希腊文咧就系嗰几只字嘅啫。嘅中文嘅意思咧，佢就话当佢来就会谴责世人有关罪、有关义、有关审判。原文咧根本咧系冇自己责备自己嗰句嘅片语添，嗰、那个 phrase 添。所以咧我就揾咗好几个版本嚟到去思想呢段经文嘅意思。我找到 message 那個的版本呢，是让我們比较容易一點理解的。我就用中文來到去翻譯出來。他這樣說，他說当他是指聖靈，就是說当聖靈來的时候，他就会揭露這個不敬虔的世界那些錯謀。哪方面的錯謀呢？就是对罪、对公义、对审判那些歪曲错误的看法。圣灵将会指出有关于罪的呢，就是世人因为拒绝相信我，这个就是他们根本的罪了。有关于公义呢，就是从上头而来，就是与我同父同在的那个地方，是世人没有办法看到同埋系冇办法操控嘅嗰个嘅义。有关审判嘅咧，就系喺呢个不敬虔嘅世界嘅统治者被审判同埋被定罪嘅嗰一刻。那个意思原本就系咁嘅。咁但系我哋中文嘅翻译，当然啦，我哋都用咗好耐噶啦，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系因为佢哋唔信我，为义咧。对不起，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为义呢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呢是因为这个世界的王受到审判。首先我们看看什么叫做为罪，是因为他们不信我。圣灵保惠师降临的时候，他就向这个世界的人呢，这个世人来到去定罪。圣灵降临之后呢，就其实是讲到是开始揭露世人的那些的罪性，以致到某些人呢是会觉得羞愧，而因为这样的缘故，他们可以认罪悔改。从创世纪的记录，我们可以知道人类起初犯罪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不信，是不是？亚当同埋夏娃因为唔相信神讲嘅说话，神对佢哋讲，佢话你吃咗个分别善恶树上嘅果子之后点啊？你们必定死。但系佢却系相信咗撒旦对佢哋讲嘅说话，你们不一定死。所以好似咧，佢信撒旦多过信神。所以人类世人最核心嘅罪就系不信。当我们相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罪。相反来说，我们看不到自己的罪，其实是因为我们不信耶稣。我们怎样认识到自己一个罪人呢？千百年来呢，一些很伟大的神学家，包括这位奥古斯丁，他都是这样说。他说呢，让我能够认识我自己，好叫我真正能够认识到你。他同神咁讲。约翰加尔文都系咁样讲，佢话 ：To know God, you must know yourself. To know yourself, you must know God。就系咧，啲神学家咧被誉为咧，即系被定为咧呢啲嘅讲法咧，就系所谓叫 double knowledge， 双重嘅认识，双重嘅认知。好多人唔能够知道自己一个罪人。他说我又没有偷呃拐骗，我又没有杀人放火，我怎会是一个罪人呢？很多人都是这样想，就好像刚才我提的例子，一 一路以来好多人都是有一个这样的相同的睇法。但是这个不敬虔，这个正正就是这个不敬虔的世界对罪的睇法。但是当我们认识耶稣，当我们透过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当我们透过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启发，我们慢慢慢慢知道认识到耶稣。如果将我们放在耶稣的面前，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原来他那种舍己无私的大爱跟我们相差实在是太远。他那种无伪圣洁，如果我们来到比较的时候，我们才看到我们自己其实是多么污秽，多么诡诈，多么自私。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我们才慢慢慢慢原来知道原来我们每一个都是罪人。所以保惠师的工作就是指证人的罪，让人呢是确实的认清我们自己的本相。但虽然是这样，仍然有很多人听过耶稣，明白耶稣，但是他仍然处一个的什么态度啊？仍然是不信。很多这些人是这样的，他什么都信，什么风水命理，什么的刚才我 call 那些，什么人不为己啊，天诛地灭啊，等等啦，好多呢啲好流行嘅呢啲个讲法，佢哋信呢啲嘅，但系却系唯一耶稣佢唔愿意信。佢哋可以满天神佛乜都信，但系圣经话俾我哋知，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嘅命。这个就是讲到为罪的缘故，世人有很不同的看法。圣灵的降临来到的时候，就要指出这个世界那些错谬的看法，让到我们明白之后，我们可以悔改回转接受耶稣。关于义呢，对义在我们的世界里面也有对义公义 Righteousness 这个的标题，这个主题有很多很不同的看法。所以呢，在约翰福音的里面呢，其实是用了很多的篇幅来到去解释什么叫做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包括了当其时的犹太人对义的那些的错误的看法。在约翰福音的里面记载的篇幅就包括了以下有这几样东西。第一，就是讲到犹太人初时的时候呢，见到耶稣是能够行神迹，以水变酒，可以呢用五饼二鱼呢就喂饱数以千计的人群。那时呢，那些人呢刚刚看到这些神迹的时候，他就相信了耶稣。你看回呢，约翰福音里面呢是很讲很多这方面的信息的。但是当耶稣讲一些比较深奥的道理的时候呢，他们的反应是怎样？耶稣就很简单，就是引用他刚刚做了施行了一个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他就讲一个比喻，他说他的肉真的可以吃的，他的血真的可以喝的。哇，那些人听到的时候，有没有搞错，怎么可以吃你的肉，吃你的喝你的血呢？这样他们就觉得这话甚难，谁能明白呢？这样跟着在六章六十六节那里，就是说很多人就因为这样的缘故怎样，多有退去的，不跟耶稣了，走了，因为耶稣讲的事很难明啊。所以呢，是讲到呢初初那些犹太人呢是有一种很肤浅很虚假的那些的信心。而第二呢，就是讲到呢犹太人惯常的用一些洁净的礼仪，以为呢可以除去他们心里面的污秽，除去他们那些的灵魂的污秽。很简单，就是以水变酒那个的典故。其实在犹太人门口的六个水缸，他们真的在外面回家之前就用那些水来到洗手洗脚，以为就将外面那些的就是污秽的东西就带不回入家了。那时候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细菌，而家今天我们为了防疫当然要洗手洗手洗手了。但那时候他们洗手不是说是将一些细菌洗去的意思， 他们那时候洗手就是进行一个礼仪，他认为就是这样透过一个方式就不会将世俗的污秽带到入去他们的家里面。而且他们认为在耶路撒冷敬拜神才是最正统的。但耶稣说什么？敬拜神又不在这个的基利心山上面，又不是耶路撒冷那里。敬拜神是要怎样？透过圣灵藉着真理才能够可以敬拜到我们的真神。第三呢，就是讲到呢，他们以为呢谨守这个安息日，谨守那些的节期。但第五章的经文呢指到呢，犹太人严守这个安息日的规矩，但是却对那些有需要的人是视若无睹，是被耶稣责备的。第六呢就是讲到，第四呢就是讲到呢，他们经常的高举那些的律法的主义，他们用割礼而成为他们自己自义的身份的象征。我一直强调一直讲的就是圣灵在当中是指出世人包括犹太人他们对义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他要揭露出这些繁文缛节所带来的只不过是俗世的一些虚假的义，一些世俗的义。这个义呢肯定是离开神的标准很远的，甚至呢是误导人走去一个方向，就是令到他们可以自满自足的靠赖这些虚假的信仰呢，就以为自己好掂。耶稣离去之后，圣灵继续在信徒的生命里面的工作，就驱使到这个门徒从耶稣的身上看得到什么才是真真正正上帝所看起上来的公义。所以跟着下来耶稣对那些门徒说，他说你们的义如果是不能够胜过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入天国。因为你们不知道神的义，想要立自己的义，就不服神的义。在腓立比书那里一个比较长的经文也都是讲到保罗当时他很热心啊，好热心行律法的义，他以为自己都是无可指责的了。但是后来他悔改了，他明白了主耶稣的义原来不是靠我们自己有什么的能力，不是靠我们有什么的好的行为，那是完完全全靠上帝藉着主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代赎。因这样的缘故，我们可以因为相信主耶稣被称为义。被称为义这个意思呢，就是说被判为无罪。就是这句的经文告诉我们，是因为耶稣往父那里去，你们不再见我，就是因为耶稣已经成就了这个工作了，他翻了上天上了，而让我们才得到真真正正从神而来那个的义。第三点就是为审判。经文告诉我们，他说呢是因这个世界的王受到审判。如果用回 Message Eugene Peterson 所写的那个的翻译，我用回中文来到去解释，就是他说有关于审判，就是这个不敬虔世界的统治者被审判和被定罪的时刻。其实审判我们不要以为耶稣再回来坐在白色的大宝座上的时候才开始，审判是在耶稣第一次来到世上的时候已经开始了。所以这里他说这世界的王受了的意思，即是说已经开始了。耶稣降临的时候，约翰福音告诉我们，他是好像真光一样，他是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当中见到这个真光，有些人是爱光， 即是爱耶稣，但亦都有些人恨这个光，因为这光照在他们身上的时候呢，就看到他们的污秽，看到自己的几咁垃圾，所以呢他不喜欢他们的光，恨光，并且呢不愿意接待耶稣，即是不接受耶稣。其实接待耶稣或者是不接待耶稣背后的原因，其实不是又出于信和不信咯。信和不信，如果是看回创世纪，让我们很清楚看到，就是因为魔鬼撒旦的缘故，迷惑人，引诱人，令到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不信神的缘故，就是魔鬼试探人所造成的一个的结果。但现在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彻底粉碎了撒旦的权势，将他践踏在他的脚下。耶稣离开了之后，圣灵保惠师就继续在门徒的身上，甚至无在世人那里来到揭露那些不信者的那些的实况。我们悔改的人可以得救，环境不信的人将会是跟这个世界的王一起受到审判。我刚才讲到审判其实是从耶稣降生已经一路开始的。我们在现世，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的里面，或者你自己都曾经经历过的，很多人无辜的去被审判，被定罪。世人，我刚才讲，就是一些敌挡神的人，好像是站在撒旦的权势那一方。当他见到那些无辜的人受审判的时候，他们在旁边可能是吶喊助威，推波助澜，抵你死啦，这样。这些是他们对审判的看法，你明白我意思吗？他们就站在那边来到去审判那些原本都是无辜的人。其实耶稣就是被这四，耶稣就是被这个世界审判的那个表表者，是不是？但圣灵向我们启示，这些都是错谬，这些都是谬误。真正的审判是圣灵和耶稣将这个世界的王摆在 conviction， 摆在那个审判，摆在那个 judgment 的里面。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审判不是将来发生的事。圣灵我们知道呢，他有一个双重的角色。他一方面呢，就是为到信徒来到去辩护，他是我们的辩护律师。当人在审判台的时候呢，如果我们接受了耶稣是上帝的子民的时候，圣灵那个角色就是为我们来到去怎样安慰我们，为我们辩护。但同时间圣灵亦都是主控官的角色，他是要将那些不信的人来到去定罪。整个过程呢就是这样的。我举一个例，譬如说，即是我们不小心开车超速快了的时候，我们就会怎样收到，即是有警察捉到你的时候就会收到告票，之后呢我们就要去交罚款，又或者是上法庭那里呢，是被法官来到定罪，是不是？审判的过程呢，其实呢不是我们上到法庭被法官定的时候才叫审判。因为整个审判呢，那个只不过是定罪而已。审判的意思呢就是说，当我们犯法的那一刻，个审判已经开始了。大家明白我意思吗？其实就是圣灵在这里来到去显出的，就是世人一直以来那些的犯罪呢已经是开始接受着审判的了。在审判的过程里面呢是需要有人证物证的，同意吗？可能被定罪的人他可能会跟你辩驳，我只不过是点点点的而已，这样 他有很多的理由，不想承担罪责的人都是 同样都是用很多的方式来去辩护自己的，但是需要有人证。弟兄姊妹，你知道我和你的身份是什么？我和你的身份呢，在《使徒行传》那里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他说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哪个的见证啊？作耶稣基督的见证。当然作耶稣基督的见证呢，就是将耶稣的美善的一面来对表达出来。作见证的意思亦都可以是同圣灵同工，来对见证这个世界的不义，见证这个世界的不公义的很多的事件。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些世界不公义的事件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不需要害怕，我们都不需要怕。其实神给我们一个很尊贵的身份，是叫我们做 witness， 是我们要见证这件事。所以我们听到今天的信息的时候，个运用是怎样呢？从今以后，我们会是来自面对来自这个世界不公平的对待的时候，一些无理的迫害的时候，你会用一个什么心态来到回应呢？会不会以恶报恶呢？谁大谁恶谁正确，我恶翻过他的时候呢，我就可以不怕了，是不是这样呢？还是处之泰然，处变不惊呢？还是我们可以同圣灵同工，见证这个世界的罪行，见证他们的不义？或者我们可以这样来到去为神来到去作这个的见证。我一起祈祷。神啊，我们知道我们只不过是很微小很微小的一个的仆人，在你的面前你给我们一个尊贵的身份，作为上帝的儿女，也都给我们有君尊祭司那个的位份，是上帝的角度，是上帝的子民。我们多谢你，我们不要忘记这个这么尊贵的身份的时候，我们要见证，见证撒旦魔鬼其实在我们这个世上所做的破坏，将来将他摆到去审判台前的时候，我们要同神来到去一起的向这位的魔鬼来到去定罪。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